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晚间，数十名戴头盔的警察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拘捕了至少50名占领校园大楼的亲巴勒斯坦示威者。电视画面显示，多名警察从一辆大梯的卡车上进入该校主要教学大楼的二楼，之后数十名双手被绑在背后的示威者走出大楼，被带上一辆巴士。亲巴勒斯坦示威最近席卷了美国大学校园，哥伦比亚大学是这一波示威浪潮开始的地方。在与校方谈判破裂后，哥伦比亚大学示威者占领了该校的一座主要教学大楼，白宫严厉批评了示威者占领大学建筑物的行为。一名发言人表示，这个绝对是错误的做法，这个不是和平抗议。哥伦比亚大学礼拜二早前表示，占领大楼的学生将面临被开除学籍的风险。大学公共事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示威者曾经获得和平离开的机会，但他们拒绝并使局势升级。今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马乔利格林宣布，他将推动下个礼拜就罢免议长约翰逊进行强制性投票。约翰逊回应说，这个是错误的动议。此前民主党领导人亦表示，他们将投票否决这一动议。格林在国会大厦外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每位众议员都需要进行投票，无论后果如何，因此下个礼拜我将要求这一罢免动议得到表决。格林说，我对此感到兴奋，我亦迫不及待想看到我的共和党会议亮出他们的底牌，展示我们是边个，因为这个是选民理应得到的对待。格林提到了约翰逊在过去六个月中担任议长期间的表现，并认为尽管这位共和党领导人曾经是一位强硬派，但后来一直在推进民主党的优先事项。格林说，这是一个警告，要求他停止为民主党服务，支持我们的共和党会议，支持我们的议程，而他没有这样做。礼拜三，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以色列期间表示，决心实现以色列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其中包括释放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人质。他还表示，目标无法实现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哈马斯。布林肯在特拉维夫会见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时表示，方案已经摆在桌面上，正如我们所说，没有拖延，没有藉口，现在是时候了。他说，与此同时，即使我们坚定不移地努力争取实现停火，让人质回家，我们亦必须关注加沙地区的人民，他们正在哈马斯制造的交火中受难。会见结束后，布林肯与外面的以色列示威者交谈，他们举着标语，高嗌口号，呼吁将加沙的人质带回家。布林肯告诉示威者知，他们已经会见了人质的家人，并告知他们，将他们的亲人带回家是我们所有努力争取的任务中的核心。礼拜三，据多家媒体报道，能源巨头显赫公司表示，已退出中国电力市场，并将继续重新调整投资重点，以提高获利能力。显赫公司在声明中说，在去年年底决定退出中国的电力价值链，包括发电、贸易和营销业务。声明中说，我们有选择性地投资电力，专注于从我们的电力组合中创造价值，这个需要作出艰难的选择。根据显赫网站介绍，中国显赫能源是首批参与中国碳排放市场的外商独资企业之一，并在中国电力市场注册交易。截至伦敦时间30:50，显赫股价下跌 0.8%， 欧洲整体能源指数下跌 0.23%。 显赫执行长萨曼正致力于利润更高的业务，包括天然气和石油业务。上个月，该公司财务长戈尔曼表示，显赫在环境有利且公司可以参与整个价值链的市场和地区，建立综合电力供应商地位。 当地时间礼拜三凌晨，中国广东省一段高速公路发生路面塌陷，20辆车坠落山坡，多辆车爆炸起火。据中共官方通报，事故已造成24人死亡、30人受伤。据官媒消息，广东梅州地方当局通报，广东梅大高速公路茶阳路段路面礼拜三凌晨2:10左右发生坍塌。多辆汽车闪避不及坠落山坡，网上影片显示事故现场有多辆汽车在坠落后爆炸燃烧，被烧成空壳堆叠在一起。事发路段属当地大山路段，并非高架桥，当地近一个月都在落雨。事发路段附近发生过泥石崩落。近期中国广东省好多地区遭遇破纪录的强降雨和水灾，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梅陇高速并非首次发生事故。一年前的2023年4月3号，该路段就曾经发生过塌方事故，因此亦有好多人质疑，为什么同一条高速公路会频繁出现塌方事故，是设计缺陷定是维护不当。美国独立总统候选人小金艾迪向总统拜登发难，提出了一个不搞局协议，希望两人中最不可能击败川普的一位在10月退出总统大选。在布鲁克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小金艾迪提议他和拜登共同出资，在50个州对至少30,000名可能的选民进行民意调查，以确定哪位候选人是真正的搞局者。小金艾迪对记者说，归根结底，我认为在这次选举中，我们都希望美国人不要觉得他们必须出于恐惧而投票，他们可以出于希望而投票，而这个只有在我和川普总统或者我和拜登总统之间的双向竞选中才能实现。小金艾迪竞选团队引用了约翰佐格比战略公司进行的一项民调，该民调让50个州的超过26,000人进行选择，结果显示小金艾迪赢得367张选举人票，拜登是171张，而在与川普的竞选中，小金艾迪勉强获得270张选举人票。小金艾迪的竞选经理阿玛丽尼斯敦促拜登退选，称拜登无法赢得11月5号的选举，在双向竞争中无法赢得，在三向竞争中亦无法赢得。今日美联储表示将继续保持利率不动，但同时表示近期通胀速度陷入停滞，这个意味着如果经济不走远，美联储会一直观望，等待更好的时机调整利率。美联储将基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5.25% 至 5.5% 的范围内，与市场预期一致。投资者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6月中旬举行的议息会议上再次选择按息不动，因为通胀数据上升已经破坏了降息前景。在今日发布的政策声明中，美联储强调近几个月来通胀降温方面缺少进一步的进展。过去美联储认为在实现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目标上，美国经济正在进入更好的平衡，但这次官员暗示这种改善已经停滞，在过去一年里面已经趋于更好的平衡。礼拜二，美国参议院通过了禁止从俄罗斯入口浓缩铀的立法，该法案已经送交白宫，等待拜登总统签署。此前白宫曾经表示支持这项禁令，该法案称为禁止俄罗斯铀入口法案，旨在减少俄罗斯的收入，限制它可用于乌克兰战场的战争资金。在该法颁布90日后，将禁止美国入口俄罗斯浓缩铀，但允许在2028年1月之前临时豁免，以防止美国反应堆出现供应问题。该法案还释放了之前立法中通过的27亿美元，用于基建国内铀加工业。根据美国能源部数据， 俄罗斯提供了近四分之一的浓缩油，使它成为第一大外国供应商。据估计，这些销售每年为俄罗斯提供10亿美元的收入，要取代这些供应可能是一项挑战，而且有可能提高浓缩油成本。美国参议院能源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巴拉索表示，怀俄明州拥有可替代俄罗斯入口的油。星期三，南韩国防部长申元石表示，南韩已经就参与澳英美安全协议 AUKUS 第二支柱进行了讨论。几个星期前， AUKUS 联盟表示计划扩大第二支柱的阵容，并考虑优先纳入日本。AUKUS 成立于2021年，是为了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实力而签订的安全伙伴协议。協議由兩個支柱組成，第一支柱旨在為澳洲提供核潛艇技術，第二支柱是專注在量子計算、海底、高超音速、人工智能和網絡技術等領域提供先進能力和共享技術。據最新消息，南韓已與澳洲討論了在 AUKUS 第二支柱合作的可能性。南韓國防部長申元實與外交部長趙對列正訪問澳洲，星期三共同參加了韓澳第六次外長防長會議。申元實在會後新聞發布會上說，南韓的國防科技實力能夠為 AUKUS 第二支柱和地區和平作出貢獻。日前一份最新民调发现，多数美国人认为 TikTok 被中共利用来影响美国舆论。这次民调是由路透社和益普索发起的，进行了两日，在这个礼拜二完成。结果显示，大约 58% 的受访者赞同中共政府利用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的讲法，13% 的人不赞同。其他受访者对这个问题观点不明，其中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倾向于认为中共正在利用这款软件影响美国舆论。民调中发现，目前有半数美国人支持封禁 TikTok， 反对者占比是 32%， 其他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态度。这次民调访问的对象是美国成年人，没有包括年龄在18岁以下者的观点。青少年在 TikTok 美国用户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